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是青鸟 Search 跟2022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合作，那我们每隔两周都在青鸟官方脸书还有台湾文学奖的 Online 2022脸书专业直播。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荣获经典奖诗集女儿的作者林宇，来跟我们分享时隔四年的全新诗作结集。林宇老师好。
好，大家好，铁志好，
谢谢林老师、
大家好，
林老师。那我先跟大家介绍林老师。林老师是曾经国文天地副总编辑、现代诗主编，并且现代诗的创设发起人之一。那么著有诗集非常多的作品，像是《陈的连作》、《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那诗选集也有《种在夏天的一棵树》、中英对照，还有翻译《无形之眼》，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诗集作品的老师。那先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言。
知道得奖的时候是一片空白啊，然后就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办？我上台要讲什么？
就读一首诗吧。
对啊，
因为我是不大喜欢上台的人，
是，
然后也就我总觉得我口才很拙劣啦，只要面对的观众就好像一片空白这样，所以我就很紧张该怎么办。我以前上台常常就是都先写好底稿，然后就把它背起来，然后呢一上台呢那个背的也全部都忘了这样子，然后就胡诌一些东西了啊。那这一次我是觉得很荣幸能够得到经典奖的肯定啊。那对于我的整个的多年的几乎就是40年的写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当然能够有这么一个重要奖项的肯定，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这样子。尤其是评审林信杰，他也是一个诗人，
对，
他的评审致敬语我看了就觉得很不敢当哦，写得太好了，这点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那我们想先问林宇老师，就是为什么会想把这本书取名叫女儿？因为女儿刚好也是诗里面的一部作品。
对
对，
我本来是想要取名叫做《东海岸53篇》，这个在我的后记里面有写到。那后来就在我把诗集的稿子寄给映客出版社之前，就有朋友就说你这个诗集要叫什么名字啊，我就跟他大约说了一下，他说你这本诗集不是要献给母亲吗？然后女儿好像也有很多人就是发表以后很多人喜欢，他说你为什么不叫女儿更简单一点？后来我就临时就想也好，那我就用女儿作为我的诗集的名称好了。这是很突然的，并不是，
但是很的确非常的有力，
哦，真的，
对，
谢谢。
所以这里面的诗作可能跟我还没有读过的读者分享，大部分是比如说都是这几年创作的吗？还是有很多是不同的时间？
大部分是这几年，但是有一些是比较久以前。
对，但是比如说你一开始说最早想要叫东海岸，是因为这反映你在东海岸的一个生活的心情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的第一首诗有点像是叙诗，
对，
就是东海岸。然后最后的一组诗是各川广重的《东海道53次》，我想这样做一个呼应。就是呼应了我在东海岸的生活这样。那后来就想说女儿可能更简单一点，所以我就临时的也很突然的就想好吧，那就叫女儿好了。因为既然是献给母亲嘛， 那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对，因为你说那个东海53篇，这个后记有说其实并不是，这本书并不是53篇。
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数字。
我只是硬凹的，可以这么说。
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名词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喜欢广重的东海道53次、这组应该算是画吧，齁。
对。
那我就也想要向艺术家致敬。
致敬。
所以我就想，我就给他偷改一下。嗯。东海道就改成东海岸。53次就改成53篇、嗯。但是我后记有记录的，其实它不是53篇。
是是是。
就是硬凹的就对了。
这个很特别，我觉得在看这个后记，连后记都写成一首诗的方式。
对、啊。
真的。
这个相当特别。一般后记还是会是散文的形式嘛。对。
对，
但您的后记也是用比较诗的语体来表现这个方式。
对，我比较不容易写成一篇很长的散文。我平时也写一些随笔，就像后记这样子的。
对、哦。
但是大部分都还没发表。那也是有点接近诗的形式。
是是是。
我好像比较习惯这样子。就是短短的，然后想写两句就两句，三句就三句这样子。
嗯。那这本诗集其实在我们青鸟的同事里面啊，大家引起蛮大的讨论跟回响、
嗯、
因为我发现
是是
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读诗，
对，
觉得诗好像可以反映他们比较、嗯、你可以说惆怅或者是很多语言难以表达的心境。
哦，
那这个是林宇老师你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想过，就是他是比较锁定希望给年轻的读者吗？还是说其实当时没有这样子特别去想，
应该是没有设定，但应该我觉得应该像年轻人喜欢，是因为你像年轻人越来越那个嘛，因为社群的关系，喜欢这个片段化的语言，所以反而以前那个比较艰涩的诗，现在反而是年轻人喜欢那种语体。
哦，这样子哦，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个。这个在礼拜天的经典小时光的那个讲座也有
问到，
朋友问到，对、
嗯，
他就说我是不是会顾虑到
读者
啊？我就回答了一句，我说我写诗的时候是六亲不认的，就是
这句话很酷。
嗯、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读者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完全是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既是作者也扮演了读者的角色，是这样子的。
嗯、
但你因为之前您有教书嘛，所以一旦你有看到不同时代读者的对诗这个的理解的变化吗？
嗯，感觉到变化很大。
对，哪一方面？
比如说目前90几岁像雅璇郑愁予那一代，他们有比较多家国的这种
情怀、哦、
情怀或是反思。
是。
那现在这一代比较属于个人的心声思索，就有点不大一样。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百分比我觉得是这样。
大致上可以看出来这样。
对。
对。对，
那在林宇老师你的诗句当中啊，可以看到很多跟身体、女性、物件还有亲人跟亲戚，就许多不同的人穿插在诗文当中，这个是跟老师你的家族背景有关吗？还是有做什么样的田野调查？
我想跟家族背景也有关系。
嗯，
还有我个人对于身体的思索。有一位博士班的学者就是李平分，
他
也后也是
对
对，
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我的身体的书写。
哦，
他注意到了我对于身体的书写，我常常出现在以前的诗里面，
是
也有因为身体是人的快乐跟痛苦的源头，
对，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他也是最后的宇宙。
最后的宇宙，
最后的宇宙。
所以就是说人是靠着你的身体的肉体精神所思所感来过你的一生。
嗯，
所以这个身体就是你整个宇宙，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跟它相处和去思考。那至于家族家庭的书写呢，也跟我的庞大的家族有关系，
对，
所以我自然就会考虑、哦。
所以家族很庞大，
对，所以虽然我 我长大的时候已经是个小家庭了嘛，
是，
可是我们的家族还是在平平那个乡下，
是是是，
还是很庞大。
对，所以像在您的作品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乡村的场景，写下故乡的景色。那你也说写作是对于故乡的追忆，这个乡村场景对你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好像有很多作家也不只是，不知道是谁说的，他说童年就是一个人写作的资本。
童年，
对。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童年的记忆是最纯粹，所以它最深刻，它就是说童年的所有的记忆几乎一辈子它不会忘掉，而且它会一直的反刍，甚至于增加你对这个回忆的深度跟厚度，
是，
所以它可能已经不是你童年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是你记忆中
堆叠上，
不断的一直像滚雪球一样，那这个童年的记忆就变得越来越深刻，那使得我后来因为也因为故乡的消失嘛，那现在台湾的几乎我觉得台湾已经没有我童年中那种乡下了，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对那种乡下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我就不停的追忆，不停的追忆，
是是。像刚刚提到那个身体，因为刚好这本书是写母亲，然后像包括等一下您等会朗读的诗是无望，直接写到很多跟身体有关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或者包括母女互动的经验，对，可不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比如等一下为什么选择想要朗读无望这一首诗？
这首诗一来是我的真切的体验，
是，
所以。我这几年的书写就很在意整个日常生活的体验。所以我有一天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我生活中的体验把它写下来呢？甚至于我母亲卧病的时候我还给她素描。这样子。因为我突然想到记忆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们过了以后就会忘了，所以我何不就当场这样把它写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种真切，引发了我写这首诗吧。然后也有一些读者跟我反映说他们很喜欢这首诗，
是是是是，因为非常的特别，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治疗啊，就是这样的经验。包括说去坐两个小时的巴士去看他，然后接下来把头敷成按摩头部的穴道，把这样一个日常甚至可能有一点辛苦的经验变成一个诗化的语言。对。
我自己很有感的反而是一生，就是说前半生他被所爱环绕，儿子丈夫存款房子金项链漂亮帽子日本进口服装媳妇。后半生他被不爱所环绕，一样对照。儿子丈夫存款房子金项链漂亮帽子日本进口服装，最后一句是媳妇轮椅外劳忧郁厌食失语褥疮。我觉得读了短短的几句好像就是很多的悲伤就了然于心，那这个是你家族吗？还是就是还是看现在台湾比较写实的现况？
可能也是生活经验吧。可能我的母亲啊或是那一辈的。这首诗旅美作家，不过他是美国籍，我不应该说旅美作家，韩秀。
韩秀。
他写小说也写散文。他帮我在美国的一个刊物写了一篇书评。
就写这一首。
他特别的提出这一首。
这首很棒。
他说这一首实际上你经过对照以后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对，
就是没有说破，
所以
自己去想象的。
对，所以这本书就感觉好像是一本它不是一次可以读完的书，要不断的去想，而且好像每一个时间的拿出来读，我感受会不一样。像这本我就读不懂，就是我有了新的兄弟姐妹，你的眼泪为什么流出来？你将会问我旧的兄弟姐妹，你的眼泪为什么又流出来？ 眼泪是旧的兄弟姐妹，也是新的兄弟姐妹，可以回答一切为什么。就有一些诗句好像是一个谜语，那个就是要经过一些岁月的累积。
很多诗句确实是谜语，
对
对，这也是趣味所在。
所以很多有些诗我就没办法解释，
是是是，
要自己去体会。
对，
所以这个诗集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共鸣的叙述的方式。那可不可以请林宇分享你最常在诗句当中呈现的场景？
这本诗集里面，
对啊，
呈现的场景，
嗯
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但是就是作家韩秀。他写的那个诗评，他的题目就叫做诗如小说。我才想，还想到，原来他觉得我的诗像小说一样。他是有叙事的，有场景，有人物。
确实。
一直穿插的。那我就才想到，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个交错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我用诗句把它写出来，你刚才题目什么？我突然忘了。
兄弟姐妹，新旧，对，我就发觉，读一直在想，因为我有兄弟姐妹嘛，新的旧的，我就眼泪流出来，就觉得，好像需要更有一点意境才能够去体会，每一本诗都每一首都是在新的旧的，对，
对。
对，要去思考，要去思索。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人物像小说一样，在我的胸中交错交杂，然后哪一天某个场景就出现了，我就把它写下来。
哇，好，那可不可以请林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未来，我觉得写诗是没有计划的。
像您写诗的习惯是。比如说会给自己一些时间上的要求吗？固定要产出的，还是真的就是随性所致？
我真的是很随性，因为已经
有想法灵感，
很多人问我对这个问题，
是肯定是
我写诗是随性的，就是我在洗菜的时候，我可能想到一句，把它写下来，很随性。那也许过个一个月、半年，或是好几年，我可能再看那句，我再补个两三句，
是
这样子。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变成一首诗，但是我在编诗集的时候我就比较有计划性。
OK，
那我写的时候是很随意，
因为虽然同样也做写作，但对我们来说诗人的确是一个谜一样的创作者。
上次听一位诗人说诗会自己来找他，
就是他会突然有一句出现在脑子里面，
就没办法自己去寻找，必须要等他来找你。
我觉得那个情况是最好的。如果你刻意要去找他，我就觉得
找不到。
会找到，但是就看起来那个诗就有点
为赋新词强说愁。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就比较勉强。
勉强。好，那请林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读什么书。
最近读。
对，分享给青鸟 Search 的读者。
我在宜兰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是由我宜兰大学的同事，还有南洋女中的几位老师，一起组成的。那连我总共只有五个人，我们每个礼拜会读一次，但是我们是用朗读的方式，一人读几句这样子，一定要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那我们这几年读的是西洋文学经典，那我们最近下一次就会把奥维德的《变形记》把它读完。奥维德《变形记》就是它是希腊罗马神话的结晶，我觉得是这样子。
哇，好棒！
所以你们都是用朗读的方式，朗读完之后就讨论吗？
对对对对。
哎呀，我觉得青鸟真的也要来办一下青鸟
朗
读
会。
我觉得虽然一个礼拜可能有时候朗读的不多，可是我们这几年下来从圣经开始，然后荷马史诗、
所以
这
是古典开始，
奥德赛，对对对，也都朗读完了。
哇，
所以现在已经是变形记了。所以我觉得 还有中间还有一本就是埃涅阿斯纪，这个比较少人知道。
嗯，
就是罗马帝国的最早最早的创始者埃涅阿斯，他的有关他的史诗。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一步一脚印的真正的把经典读进去。
嗯，是是，
嗯，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启发。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林宇老师的分享，来跟我们林宇老师其实用诗人敏锐用冷静自持的文字直指世间女性生存的挣扎，那这本书也看见女性如何存在，对于母亲的追索跟延展，可以看见林宇的自我探索。哇，我们制作人梦梦写的非常的诗情画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很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感谢正诚集团赞助器材，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On、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给我们五颗星，
谢
谢
老师，
谢
谢。好，非常棒，非常棒。
对啊，感谢林宇老师。老师要不要喝什么？
不用，不用，我有袋水。
好。
哦，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谢
谢。
老
师，他今天帮我先去，想要在书店卖。